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张布利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又来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今天聊的题目呢，是有一个名字啊，要跟大家聊，这个名字叫临朝。临双木临，朝呢就是日啊，刀口日朝那个朝啊，日刀口。谁知道这个名字啊？你们告诉我，你们知道吗？那么临朝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临朝是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右派，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算我的学长吧，学姐，我们叫学姐，现在这个在海外就叫学姐了。那么这个林昭呢，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一个，他后来因为被定了右派，后来他这个又文革的时候又被枪毙了，枪毙的时候呢，他就写了很多的，在监狱里写了很多血书啊。后来，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胡耀邦主政期间，80年又给他平反了。平反以后呢，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解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个基督徒，他了解的他是个基督徒，他是有信仰的一个这个姐妹。那我知道林昭也是差不多有好多年之前吧，大概有几年了。原来我也不知道林昭这个人，不太了解他。后来几年前有一天我在东部的时候，王丹找我说要看一部电影啊，我说没有时间看电影，看什么电影？他说的这个电影是写你基督徒的，一个女基督徒啊，你不看你会后悔的。那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个拍摄者叫胡杰，说实话，这个电影看了以后真的是我非常的震撼，一直在流泪，从这部电影开始，我开始了解林昭。那么今年呢，又有洛杉矶有一个姐妹有一位姐妹，她拍了一个关于林昭的电影，是故事片是英文的。他当然都给我发来了这个他这个电影的一些简介，包括这个他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广告的介绍。但是因为那天放映的时候我有点事，我就没去成，所以没看成。但是对于林昭我想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多都不知道，中国人现在也很多不知道林昭这个人。那为什么今天我要讲林昭呢？今天是林昭的忌日。是4月29号。那在中国大陆已经是早一天了，昨天就是他的忌日。那我是在美国生活，所以我就按照美国的时间来算林昭的忌日。所以林昭的忌日我就想谈一谈林昭。那这个在中国的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次特别特别的大的迫害，叫做反右运动。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知道反右运动，肯定年纪长一点都知道这个反右。那个时候那是1957年吧，反右开始啊。1957年这个中国把55万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大多都是知识分子，而且特别著名的一群知识分子，你比如像方励之刘冰燕王若望这个费孝通钱伟长许良英这都是右派。那当然还有我们所了解的朱镕基，原来的总理朱镕基也是右派。那么当然很多的右派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大学老师和学生他们还有中学的老师被打成右派。那么林昭就是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人之一在北京大学被打成右派的很多。当时有一个比林昭还著名的右派叫林希龄，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林希龄，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希望的希，另加一个羽毛那个林林希龄。这个林希龄也是被打成右派的。林希龄当时在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当时呢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不好意思，我这花粉。看了这个，他当时看了这个赫鲁晓夫的关于斯大林这个残暴的一个内部的报告那是传到这个中国。那怎么传到中国他能看到呢？是因为林希龄当时交了一个男朋友是胡耀邦的秘书，机要秘书。 那么这个男朋友呢就给女朋友看了，对吧？这女朋友看了以后，出去他就讲演，他就看到了斯大林的罪恶，所以他就讲演。讲演他在北大讲了两场，人大讲了四场，当时非常轰动。所以林希林后来被定为右派的时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说，这个人一定要把他定成右派，就是林希林是个坏人，一定要他当右派。所以第一个就把林希林打掉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不谈林希林，那有机会再谈林希林。林希林林大姐是中国后来55万多右派几乎全部平反，当然有些死了。在这个发配的过程中死掉了，活着呢后来平反了，但是没有七个不平反的，其中就包括林希明是绝对不给他平反的，所以林希明是从来没有被平反过的一个右派。林希明也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我大概是零六年我到法国去布道，到欧洲去布道，零六年我到法国。林大姐来听我的布道会，我特别感动。她是08年就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时候她已经腿脚特别不方便，然后她又没有车，旁边也没什么亲人。后来还是张健也走了，48岁天安门的我一个小战友，也是牧师，后来做了牧师，张健弟兄，张健牧师。那他呢，张健呢，坐地铁把他接来。他说：“哎呀，听说伯利要来巴黎布道，我当时在巴黎的华人复兴教会布道，哪个区我都忘了，反正华人特别多。他住得很远，他到那个区坐地铁要坐起码40分钟，他告诉我的。后来这个张健就去接他，那天晚上来参加布道会，完了我们在一起吃了顿饭。后来两年以后他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林希林。这个林昭、林希林。”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女性右派。我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女人呢比男人好，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中国的女人比男人骨头硬，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坚持，中国的女人不像男人那么世俗化啊，那么现实。你看现在中国这个芳芳啊，这个女人那么多的作家，武汉那么大的一个灾难不写。就是一个女的写，还被中国人给骂得一塌糊涂，看着也难过。所以呢，这个你看，55万右派，几乎大多都认罪了，不认罪的很少，不认罪怎么可能后来这个活下来呢？林昭是唯一不认罪的一个人，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林昭。如果你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姐妹。我现在在天上，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啊，在上帝的怀里。现在我来介绍这个林昭，让大家了解，尤其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太了解这个人。林昭呢1932年出生，他出生在苏州，他是一个大家闺秀，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家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爸爸呢留学英国，在英国留学回来的这个回来以后呢就投入了这个公务员的考试。当时国民政府在考公务员的时候，他爸爸就招一批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考的，那我们今天的县长几乎是买的对不对？他是考的，那他怎么考呢？就全国的优秀人来考县长。他爸爸林昭的父亲不姓林，姓彭他们家姓彭他的父亲叫彭国彦国家的国这个颜色的颜小的那个后边那个叶子彭国彦。这彭国彦呢考了全国第一名这个英国留学回来的特别的我就林昭一下的话太厉害了。就考了第一名，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苏州吴县的县长。你看这个很年轻这个20几岁当县长了所以这个年轻有为。那妈妈呢也是个大家闺秀这个她的有两个舅舅特别特别出名。那她的妈妈呢就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左倾的一个人对共产主义特别向往。 所以你看这家里边家里夫妻关系不好，有矛盾。这个父亲呢是洁身自好啊，这个非常的清廉，也非常爱民的一个国民党的县长。那母亲呢是这个是一个左倾主义者，所以林彪受他母亲影响很大。林彪在大概1940几年他就上了，我看看这40几年啊，这个他是这个1948年上大学了。他在这之前呢，48年之前他在中学呢，林彪是读的是苏州的锦海女中。锦海女中呢是个基督教的中学，是西方的宣教士办的一个中学。那么他就在这个中学里边呢，他的中学同学回忆他说，那个时候不管学什么课啊，圣经课是必须要读的啊，这是必修课。还有礼拜天呢是必须要做礼拜的，不能够翘课。礼拜天说睡懒觉啊，不做礼拜不可以。但因为这个苏州这个这个学校呢，这个是美国宣教士办的，所以呢这个锦海女中可能是林昭就是在锦海女中啊受洗的，这是一种推测。那最后文献上也没有显示出来。那有的人说他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有一个接触基督徒比较多，在苏州也是大概是在苏州受洗的啊。但是林昭从一个受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青年女子，很快就变成一个狂热的支持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女青年，所以她受她母亲的影响最早，后来她就加入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外围的组织啊。1948年，她的父亲想让她去美国留学，已经联络好了。那么在去美国留学之前，这个林昭就跳窗，这个跑去就报考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这学校叫做。这个是一个共产党办的学校啊，叫做是苏州的啊，叫苏南的新闻专科学校，苏南是共产党办的，那么左倾的。这个林昭在这个时候就没有来美国，如果林昭来美国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就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啊。他就那个时候他对共产主义非常狂热，他就参加了这个学校啊，跳窗跑的。他的妈妈和他爸爸在这一上意见是一样的，他的妈妈和爸爸都希望他到美国留学啊，结果他跳窗跑了。跑了以后，这个据说这个妈妈跟他就断绝关系，怎么威胁都不行啊。那个时候他被共产主义呼召了，共产主义这个吸引他，然后他就参加了土改，后来这个非常的狂热的参加土改。然后那些土改把那些地主这个打死的时候拍摄的那些地主是理所应当被打死，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后来就成了被打倒的一个反动官吏，是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后来到了1954年呢，这个林昭就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江苏省文科状元。那个时候总分第一，不管文科理科他是第一，这个天才，这个非常会念书的，非常会念书的。然后呢他到了北大，人们突然发现他不仅是因为他学的是新闻专业，那是北大有新闻专业，后来北大新闻专业就划给人大了，北大就没有新闻专业了。过去北大的新闻专业是属于中文系，归中文系来管。那后来这个林昭这个时候还是北大的新闻系，但是他的国语的老师发现他的国语的基础太好了，所以就希望他转入中文系，那后来没有达成。那他在北大的期间呢，他就非常的活跃，他就参加了北大诗社啊，我也参加过北大诗社，我叫魏宁诗社。后来啊，这一进了诗社的人的脑子都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个然后呢，当北大诗社被停刊的时候，北大又办了个红楼，那他也是编委之一，他就开始在这里开始写诗，他就认识了他的男朋友。叫张元寻。这个张元寻呢，他一生对张元寻影响很大。 这个张运先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就张运先后来呢就被打成了右派，这第一批右派北大被打的。其实林昭并不是右派，是因为他男朋友张元洵成了右派。这个就像我刚才讲方力申的，方力申第一批也没有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李淑贤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就啊，这个爱情嘛，年轻的爱情呢是那是至死不渝的嘛，对不对？那林昭这时就声援这个张元洵，他就为张元洵叫屈啊喊冤，就他也被打成右派，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后来这个林昭就57年张元洵和林昭同时被打成右派了，那林昭就以死抗争，后来就被判了3年的劳教。3年劳教呢，这个张元洵就给发配了，发配的很远。后来他就那个时候的北大的这个新闻专业从北大的中文系划到这个人大的时候，那林昭在那个时候就因为他的系主任对他特别好，一直很器重他，就冒死替他求情，就给他求了一份工作，在人民大学新闻系管资料是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他到人大也不消停，后来他就这个因为身体不太好工作了几年他在人大那时候也谈了一段恋爱，那么这个恋爱这个男朋友叫干脆干脆也是一个右派，所以因为他们这个两个右派在一起嘛，都是被别人歧视的，而两个又特别有才华，他们就产生了爱情。那这个产生爱情以后，两个人就想结婚。哎呀，那个年代啊，这个右派是不能结婚的，所以这个组织当然不能批准，说你们这个右派不好好改造，还抗拒改造，还谈恋爱，还想结婚，哪有这种美事儿？就一下子就把这干脆发配到好像是甘肃还是反正大西北新疆，给发配到新疆去了，20多年才回来这个干脆就发。然后呢，林昭就这个回到他的家乡，就回到苏州，妈妈让他回苏州，因为他这个肺不太好，他好像有肺的疾病，肺结核，后来就回到了苏州。那么在苏州的时候，他这个在苏州又认识了一群这个搞文艺的人。当时兰州大学的有个张春元和顾燕几个人回来，他们就办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叫星火。你这不找麻烦吗？那时候你办刊物这个你又是右派，那林昭就坚持他那时候非常的坚持。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觉醒，对共产主义完全的反叛，所以他开始写了他就开始在苏州一段时间就开始聚会，回到教会聚会。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的这个教会能够聚会的，他尽量去所以他在那星火的杂志上就发表了长诗，一个叫做海鸥之歌，还有个叫做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文章发出了以后没多久，他们整个星火的30多个年轻人全部被抓抓了以后，林昭就被这个60年就被逮捕，以反革命罪被逮捕，然后就开始立案，就被判了。他的父亲呢，看到他林昭被逮捕，他父亲就自杀了。那个时候压力很大，他们家非常惨。后来他的母亲文革也是被打死了。林昭死，所以大家都知道林昭后来被枪毙的时候他的母亲那时候还活着。那个上海的那个提篮桥监狱的警察到他家朝他妈要5分钱子弹钱，枪毙还要付子弹钱，这个残酷的这个社会真是看到非常的可怕。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边参加我这个聊天的，你没有经过这个年代不了解，所以我们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年代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么62年的3月，林昭被保外就医，可是呢他回到苏州以后呢，他又认识了一群人这个有个叫黄正的，他们就起草了一个中国改革的方案。然后呢他也给北大校长陆廷写信然后呢这个他就讲到这个他也给那个上海市长这个柯庆施写信 这个所以呢，就因为他这些人又上书，结果他又被抓了，又被抓了。这次判的比较重，判了多少年了？判了20年，判了20年徒刑。在判20年的时候，林昭也没有啊，他没有觉得怎么奇怪啊，所以他就说我死不认错啊，因为我没有错，我绝不向邪恶低头。他的母亲就说你认个错就完了，你不然他们会杀你的。然后他就说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所以呢，在68年啊，他被改为死刑，他被这个68年文革开始了，这个他就被啊。改了死刑，改了死刑，后来就被枪毙了。在枪毙的时候，林昭写了一个遗书，他说我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他被枪毙那年他不到36岁，35岁多一点。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林昭的情况。后来林昭在1980年这个。68年他被枪毙，18年以后80年中国改革开放，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时候还是中国最好的时候。那么这个他被平反，林昭被平反。这个时候有一个记者最早一个记者叫穆青，在写一个关于右派的一个报道的时候写到过林昭。那还有一个记者叫什么名姓张什么我忘了，是上海什么法制这个一个杂志的记者他呢写了关于整个林昭的一个调查报告发在了上海民主与法治的杂志，所以这个林昭才被人了解，所以才给他平反。后来苏州就给他立个墓这个墓呢就立在苏州，现在据说这个墓旁边全是警察。今天我看新闻他的墓上旁边都是警察，那墓上有摄像头，谁要来看一下林昭，那这个摄像头会照着这个人，这人就会被约谈，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林昭也没有觉得他被彻底平反。好了，我今天介绍了这个林昭，我在想我们那林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我在想林昭应该是一个从来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基督徒。那他当然是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自由，他认为自由是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准则，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在监狱里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酷刑，不管他在监狱非常惨，大家知道有个叫张志新的，他比张志新还惨他这个被打呀，被侮辱最后他就用他的血呀。他用他的血写了20多万字，他就把他那个手割破然后呢就用被单床单白色的，他家给他送的都是白色的，用那个来写血书，就写了连诗歌带日记带他的这个批判的文章批判这个，他批判毛泽东那个时候谁敢批判毛泽东对不对？那林昭就批判毛泽东，然后他反思中国走到今天，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回归到他的信仰，回归到上帝那里来，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个殉道者他在雪中认为他自己是殉道者。当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看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林昭的字写的太漂亮了，这个真的有他，那个他都是竖着写的竖排版的字写的非常漂亮，都用血写的，20万血书写的20多万字的血书，几年来，那这个有一个叫做老鬼的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当时在80年代还是挺轰动的，叫《血色黄昏》。老鬼是我老朋友真名叫马波。那老鬼的妈妈特别出名他的妈妈写过一个电影叫，写过一个小说叫《青春之歌》这个特别出名所以呢，这个老鬼呢。采访过关于这个谁的这个林昭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采访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这个关于林昭的一些回忆。那么林昭呢，他的妹妹后来说，他最晚年的时候 他妹妹晚年的时候就回忆林昭，就说的林昭在监狱里边关于他的信仰问题，他主要在监狱里认识个基督徒，有这个基督徒是个跟他关在一起，那这个基督徒对他影响特别特别大，那这个基督徒，所以林昭在在监狱里边的时候跟这个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就是他称自己为基督的新兵啊，新兵啊，精兵，基督的精兵。这个女的叫于以乐啊，这个跟他坐一起的。后来这个女的被释放出来以后呢，就讲了关于林昭在监狱里边的情况啊。他说这个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啊，然后他所有日记用的日期都是主后主历，他不用元啊，这个什么这个公元多少多少，他用主历啊，主历多少多少，表示他是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在一个这个日记上写：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属于我的信仰，为啥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是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教的政治的路线啊。他说我要首先要付出代价啊，付出代价。他这个他想好了，我要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林昭，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仅不认识他，即使认识他，很多基督徒也不认同他这个观点。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就觉得基督徒嘛，听了主了，我们应该顺服掌权者嘛，不管这个掌权者是邪恶的还是正义的，我们都该顺服啊，这是糊涂的基督徒。基督徒不应该顺服掌权者，只有顺服的是上帝，顺服的是公义的原则啊。是，所以如果这个掌权者他是来自于上帝啊，他是敬畏上帝，我们可以顺服他。如果这个掌权者逼迫上帝，或者逼迫上帝的儿女，这个我们可以不顺服。那个在使徒行传彼得不说得很清楚吗？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已经告诉基督徒一个准则。那么这个基督徒如果这个政权他是顺服上帝的，他来自于上帝的，基督徒当然要顺服。如果这个政权不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于撒旦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就顺服撒旦了吗？所以我们当然不需要顺服。林昭就没有顺服嘛，你看林昭就不顺服，那林昭就一直到死都没有顺服，没有顺服这个政权。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今天看到林昭的时候，我就我来看一段这个林昭的被屠杀的，当然被屠杀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老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写到了林昭的男朋友，他第一个初恋来看他的一个情景啊，他这个男朋友。这个张延寻呢，从右派那时候慢慢被解禁了，就回到了回到了他的家，然后就去到上海铁栏桥去看林昭，这个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吧。那个是，所以他在这里写了一段的记载，我来读一下。是他写，他说我从座椅上站起来，因为在监狱里看林昭，似乎也有微笑，静静的看着林昭缓缓的走向那个虚席，因为他们就要见啊，这个要见犯人，要见家属嘛，就是在那个有坐这个位置。他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啊，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他，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配枪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一个桌子，那位文雅的女医警和配枪的警士也坐在他两侧，与我面面相觑。然后呢，就有开场白啊，那个监狱里的那个管教干部就向林昭说：“林昭，今天张元寻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的关怀，希望通过这个接见受到教育，好好的改造认罪悔改。”林昭当时说什么？他说：“乏味之至啊。”然后那个他就对根本就不在乎那个警察。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就跟 跟张元勋说，这些人他只是说，这些人在你们那叫什么呀？张元勋没敢回答，他就说，这些人在我们这叫政府，张元勋在我们这叫队长。然后林彪就说，一样的一样的，在我们这叫政府啊。他说，我要跟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他说，我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勋啊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会变成政府的，他这是个谬误的啊，这种叫法是谬误的。他说这个，我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谈这些，我们啊还是谈谈你的这个情况啊怎么样啊。林彪就说，他们经常给我开斗争会啊，然后呢他们今天你来见我，他们把我放在医院里，给我脸的伤养一养，让我才能见你，否则我原来每天都被打的。他说他们把我关到一些的这个刑事犯里边，这些刑事犯呢都是女的啊，又打又掐又踢又咬又挖又抓，疯狂的摧残我，每次都两个多小时。他说我，你看他拿这个纸就是为了擦血的，他的鼻子都流血啊。然后他说他把这个衣服啊，他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缝好的啊，这个没有任何缝隙的，裤子和衣服没有扣的，全部缝上。为什么？他说这些人要强暴我，我就把它都缝上啊。到上厕所我得撕开啊，撕开，然后呢，这个撕开，然后我再缝上啊。他说这是一只畜生，这是一只畜生。他说这些警察呢，这个面面相觑的，就听他那儿说。然后呢，他接着说，这个他说我这个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这个要我知道他们会枪毙我，我准备好了要为主寻道。然后他也告诉他们这个，结果这个张元勋呢还带着吃的啊，他说我带着吃的，我给他拿一块蛋糕啊，我送到他的嘴边，说你吃吧啊，他说你吃吧，然后他说咬了一口就对那个女警医说，给我倒杯水。他还是很厉害的，那女警医立刻给他倒杯水。然后呢他说，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相会，可谓蓝桥会吧。他说这个，然后他说的这个干部就告诉他说时间到了。他说林彪就跟他说，你过来，我对你说几句话，就对他耳朵说了一首诗，叫蓝桥锦台共效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楼飘零殷勤断，感君凛然忘生死，游记海淀东爷爷。就是他们在海淀就是这个北大附近嘛啊，东爷爷他们在那天分别的，吞声九载逝于斯，他们分别九年了，朝日不松风和雨，轮回再觅捡足石。所以他就跟他说了一首诗。后来这个张云石说啊，我明天上午还能见你，处长答应我说明天还有一次可以跟你见，我明天再聊，我再给你买点吃的。他说好，你给我买大白兔奶糖，要猫头的。这个张云石就跑遍了上海买个猫头的大白兔奶糖。但是当他去到监狱的时候，监狱说因为昨天你们的反应态度特别不好啊，他也不悔改，所以取消了接见，所以从此他没有再见过他，没有见过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林彪被枪决的时候啊，被枪决的时候，是文革开始了，而且被枪决的批的被枪决的这个文献怎么写的呢？我来给大家读一遍啊，是这样写的，上面先写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该坚决的消灭他，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无关大局。毛泽东说的啊，毛泽东说的，这个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坚决消灭他，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这个无关紧要。然后这个判决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理委员会刑事判决书67年户字刑第16号，反革命犯林彪 又名彭令昭，许婷，女，36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反革命范林昭出身反动官僚家庭，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1959年至59年参加以张春元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逮捕后就扩展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于1965年5月31号，由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但是反革命范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恶毒的咒骂和污蔑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的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授予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范反革命活动更加的猖獗，继续大量书写反革命文章，竭力的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林范竟然明目张胆的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用污血来涂抹。与此同时，林范还在狱中用污血在墙上、报纸上涂反革命标语，高呼反革命口号和高唱反革命歌曲，公然进行反革命鼓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然后呢，在审讯中，林范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反革命分子林昭原来就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是一个死不悔改啊！这个的反革命分子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7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10条、第3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下：反革命分子林昭死刑立即执行。1968年4月19日。那么这个4月19日啊，这个判完以后，这个4月29日就把林昭从他在监狱里的那个病房里边拉走。他们说是这个林昭最后这个骨灰也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就有一撮头发就放在他的墓里边，那就是林昭的墓里边。今天当我们讲林昭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难过啊。这个林昭是一个中国右派中不多的基督徒，我相信中国右派很多是基督徒啊，有，但是不多。那么而且林昭呢，这个他从一个基督教徒然后他就变为极左，非常这个狂热的追求共产主义，然后建立新中国，当时也参加了土改这个非常的坚决。但是他后来在这个北大念书的时候，他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就重新的思考他的信仰，他要回归到基督教的信仰。当他回归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发现了中国这个制度跟上帝所说的这个天国的制度就完全的不一样。他看到这个共产主义的罪恶共产主义，所以说在监狱里边呢，他就一直不悔改，写了20多万字的诗歌12多万字的诗歌。所以每当谈到林昭的时候，我们这些这个很多不是基督徒的这些中国的民营人士，有很多是因为林昭的这种感召力，他们信了耶稣有很多尤其也有很多因着林昭的感召力呢，他们来到教会来了解基督教这个也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当林昭这个当林昭这个什么这个我当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我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中国的一个 特殊的环境里，他们未入收股，最早是很明确的。那林昭最早是不明确的，后来他慢慢在这个监狱里面，他慢慢在开始了解上帝的天国的准则。我从1949年以后，中国基本上对基督教就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中国政府一直到现在啊。当然在80年代有一段辗转的开放时期，对基督教那时候他不是说鼓励，他是比较不太管，让你去自己去做。但那时候教会发展很快，但那时候的发展快，教会是因为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为主殉道了，或者为主坐牢了，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所以是谁说的有句话，说是殉道者的血这个殉道的血是教会成长的种子。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在为信仰来坐牢啊，当然他们因为没有像文革那么残酷了，当然现在也是很残酷的，但没有文革那么残酷。这个像王尼牧师也在监狱里边呢，所以大家也要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所以在今天纪念林昭的时候，我想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基督徒不仅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公民，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了正义为了公义来坚持原则的一些弟兄姊妹，跟天国园弟兄姊妹来祷告和他们能够同甘苦共患难，所以同流泪同喜乐。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的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啊。今天看有哪些弟兄姊妹有回应的，我看看，我们今天也是有340多人来听这个信息啊。那么大家知道林昭的吗？有知道林昭有没有知道林昭的啊？这个是亲共与反共是零和一的关系，佛罗里达的文革随父母下去再教育的，那这个年龄都不小了，这个跟我差不多了，这来自于福建的，这个有的知道林昭啊，有的知道林昭，这不知道了，做完这次节目你们就知道林昭了，上网查一查关于林昭的这个故事，佩服他的勇气，还有苦难的经历。欢迎这个。我刚才讲一句话，就中国的姐妹啊，教会里的姐妹也好，中国的这个女人也好啊，我觉得比男人坚强，而且比男人勇敢。我觉得我们当年去广场的这个姐妹非常多啊，我觉得我们当去广场的女同学应该比男同学多，我觉得好像。但是后来通缉的男同学比较多嘛，这个我们被通缉的21个学生。有几个女生啊，有柴玲、王超华，就两个女生啊，大概19个都是男生，但是我觉得这些从林昭、从林麒麟包括现在这个芳芳我觉得了不起，这些女人这个了不起，所以她们一旦认识真理，她们我觉得在苦难面前。他们比男人还坚持，所以我就觉得向他们致敬啊！如果这个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向姐妹们致敬啊，向姐妹致敬，好吧？感谢主，今天就要聊到这里啊！这个我还在做红烧牛肉，我看看，这是韩国的，韩国来了啊！我对这个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这个我们再聊，明天我们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啊。